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甚好，什么叫做甚好了解吗？甚好的意思说我很 enjoy 我所做的东西，很 enjoy 我所做的东西。这一段里头啊，这一段里面三次听讲到了进入安息，第三节就讲了两次进入安息，进入我的安息，第五节就讲到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说你可以看出进入安息是这一段的第三节到第五节的一个主要的讲了进入安息。这个安息是上帝自己的安息，是要他的选民一同享受，跟他一同享受的安息。得到安息的先决条件就是听神的话，听神的话，信神的话。但是有些人不信神的话语，以至于得不到安息，而且遭到神的愤怒，拒绝他进入安息。这些不信从话语的人是谁呢？是谁呢？就是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那个地方讲到的啊，讲到的。的有六个问号来讲到那些人，那些人哪些人不可以进入安息呢？他下面这样，那时听见他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哦，下面讲岂不是，一直用岂不是来回答哈，岂不是跟从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啊，第二个问号，第三个问号，上帝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啊，第四个回答，岂不是那些犯罪失守倒在旷野的人吗？啊，第四个这个问号，第五个问号，又有谁岂是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又用岂不是，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些不信从的人都是半途而废的人，记住啊，特别强调一点，这些不信从的人是半途而废的人，是非常可惜的人，非常可惜的人。那就好像这个希伯来书有一段很难解释的圣经，解释的圣经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哈，第六章的第六章的这个第四节的，他说这个怎么说呢？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赏过天恩之位，又与圣灵有份，就赏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了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这些人是半途而废的人，这些人是不信从的人，不信从的人。其实希伯来书的这句话啊，是警告当时的读者，这些犹太人的读者，其实呢是对我们现在的人讲的，也对我们现代人讲。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这样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今天的信徒有一个最大的试探，就是要想侍奉两个主，两个主，既要侍奉神，又要侍奉马门，又要侍奉马门，以致不信从的越来越，不信从的心越来越重，离开神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导致不信从。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分别在主前722年和586年的时候被亚述以及巴比伦灭亡。不是他们完全离开耶和华，我们不要把这个思想搞错，不是他们完全不离开了耶和华，只是他们一边的侍奉耶和华，同时另外一边的来拜巴利，同一边侍奉耶和华，另外一个手来拜巴利。所以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可以一边信奉耶和华，一边又侍奉马门。上帝对不信的人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但是对信从的人是如何的安排呢？对信从的人是如何的安排呢？我们看第三个，今日若听他的话，今日若听他的话，既有必进安息日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记住今日把那个话画下来，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必有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整本的希伯来书13章里头有提到了有七次之多，安今日七次之多。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七节，第十三节，第十五，第三章就讲到了三次今日，第四章的七节，还有第四章的七节，第五章的五节，还有十三章的八节，总共七次谈到今日 ，today 今日。可见今日是这一段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话语。今日是趁着还活在世界上时候的每一日，每一日。对每一个人说的，就好像第九节啊，第九节所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他的子民存。最后一节，这样看来，必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是旧约的安息日，是十诫里面的第四条，是被神拣选的以色列民刚至埃及地生活了400多年以后，准备进入所应许的迦南地之前，和神立约所判布的，是要神的子民借着每周一日暂免他们劳苦做工，而与神同享创造之功带来了身心的安息，是被神保护中的安息，是在神的保护中的安息。如果选民愿意听他的话的话，如果愿意听他的话，但是这种安息还不是真正的安息，只不过是预表那在基督里的安息，就好像在会幕前的献祭一样，乃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他自己为赎罪祭的一个预表一样。安息日的安息是指与旧约的安息日不同的安息，安息日的安息不同的安息，是救赎工作完成的安息，是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有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到29节也很熟悉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必得安息。第一个安息，安息。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第28、29节两节，这两节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安息，两个安息哈，第28节末了一个得安息，29节末了一个安息，这两个安息是完全不同的安息，完全不同的安息。第28节的安息是指我们从罪恶的劳苦重担下面得到的安息。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在罪恶的里头。在罪恶里头，不管是我们是受吸毒的毒瘾，受酒喝酒的酒瘾，或者是我们任何事情，但是我们常常会自己说，我为什么到这个样情形？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实在是这个重担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这个重担被脱离下来了以后，因为信了主以后，哇，终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担当了我一切罪过。那个时候，我心里的平静的安稳，那个的安息，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在耶稣信主以后带来的安息，这是第一个安息。第二个安息是指不顺服神的我的老我，这个己，我的老我里面出来找到的安息。这路加福音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我从我这个老我里头拖出来，这个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的安息是从我们成圣道路上的安息。我们信了主，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罪对上帝是上帝，我被耶稣基督完全承担了，那个的安息，那个的第一个安息。但第二个安息就是当我们因信称义了以后，我们开始走成圣的道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成圣道路上的安息。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当我们掉在罪里头，求神赦免，我们晓得神一定赦免我们的罪过，那样的安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被神的拯救心中的安息。当我们跟神同在的时候，那个安息，那个心中的安息，那是一种基督徒的生命生活中间与神同在的安息。那这种安息就不断地带领我们一直走到天堂，享受那个在永恒里头的新天新地中的安息。这种的安息是需要我们坚守我们的信心，在我们人生道路之中间，在天路历程中间，让我们不停地在这个中间来跟信心的奋斗这个中间所得到的安息。所以这两个安息不一样， 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一安息不一样。第一个安息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罪得赦了，这个安息。第二个安息是我的老我，我的老我，我的老我从我的老我中间生起出来，出来以后我那个得到的安息，得到的安息是我们成圣的安息，成圣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十四节这样说，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是确实的，是确实的。这个信心让我们坚持到底，记住，坚持到底。这个坚持到底，我们要忍耐的跟随他，靠着圣灵来跟随他，这样子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有份？意思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了真正的安息，这就是永恒的安息，是为上帝子民留的安息，是所有被基督宝血所拯救人所享受的安息。虽然今日记住，今日这个是今日，但是告诉你这个今日是每一天的，对每一个人讲的今日，而且这个今日不是无限期的存在，主来的日子近了，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彼此的勉励，这就是团契的功用，这就是教会的功用，我们彼此的勉励，奔走那个天路历程，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的，上帝给我们一个今日，今天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明天，这个今天我们每一天都是我们跟神重新悔改建立的关系的时候，对没有信主的人是，就是今天这个时候最好的时候，我们认识主的时候，今日，今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如何的劝勉信徒进入安息，如何的来劝勉呢？我们看他如何呢，他说务必竭力进入安息，务必竭力进入安息，第十节第十一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你们应当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了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歇了自己的功啊，歇了自己的功啊！当我准备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我跟我那人哈立山，我们以前的经验。那时候我们刚刚毕业以后，我们到波士顿住，那住了以后，后来当然我们刚毕业，薪水也很少。我们就买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也比较便宜，那我们当然也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买一个便宜。那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房子是有贴壁纸的哈，贴壁纸。那个壁纸上面已经很脏了。那个壁纸有一，我记得有一个房间的壁纸上面还有那个 spaghetti 那个印子在上头啊，那个房子很脏。所以我们两个进去以后，我们两个就说是那个也是 split entry， 那我们说我们两个换壁纸。我们从来没有换过，所以我们就看看书，我们就去这个 Home Depot 买了这个壁纸来贴。哇，我们下了班，我们俩就贴，下了班贴。而且呢，我们照理讲，其实那个壁纸啊，可以把你的，假如说那个原来的壁纸只有一层的话，你第二个壁纸就贴上去就可以。但是我们没有，我们也不晓得，那我们就是说他要把它扒掉，那我们去接那个 steamer， 就是那个这么大一个，就是用蒸汽。把蒸汽按上去贴一块，按上去贴一块，按上去拉下一块，就把这个所有拉下来。拉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贴，又开始贴，我们两个开始贴。哇，那个贴的中间真是常常有口角。你为什么拉得这么歪？为什么这个样子？哇，总而言之，这个夫妻做事很有意思的哈。好，我们贴。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终于把最后一个是进去的一个，大概很高，相当高，要架子楼，要那个楼梯来贴，终于全部贴完。贴完以后，我跟立山两个，我们就坐那边在欣赏，哇，这是我们做的。让我去想到说，当上帝造这个万物六天做完以后，这个欣赏就是这个味道，好，甚好，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歇了自己的功，就这个意思。歇了的功的意思，上帝歇功不是说，哎，我很累了。上帝全能怎么可能会很累呢？不是的，他是 enjoy 他所做的功。他这个 enjoyment， 这个样子的享受，是希望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坐在那个沙发上来享受。务必竭力，竭力的意思就是努力放下次好的，拼命赶快的 speed up， 赶快的抓住那个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就神自己嘛，就神的话语嘛。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是最好的。所以他讲，你们先求这个国跟义，那这些东西都给你们，这些东西不求这个东西。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竭力的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就他的国义。因为神要求我们和他共享和是最好的安息。我们人呢，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务必天天的亲近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我们必须天天的亲近主，我们才能够在他里头享受真正的安息。多少的基督徒，多少的基督徒夫妻的争吵，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他里头有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这边讲到说这个十一节，所以你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啊！我就注意到这个那安息，我就到处在看这个参考书，那安息到底这个那安息是什么？原来这个那安息其实就是前面有个安息了，就讲到这个那安息。那安息是指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安息所得的那个安息，就是那个安息，进入那个安息。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看《申命记》的这个十二章的九节到十节这样说：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安息的地，安息的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进驻耶和华你们上帝使你们承受为业的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视为一切仇敌搅扰，安然居住。记住，这个是当以色列人，当约书亚要带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过约旦河的时候说这句话。所以什么叫做进这个安息地？安息地就是这个地方是你们太平，你们在上帝的里头，四围都没有仇敌来搅扰你们，完全的是属于安息，安息的居住。记住，安息地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安息的意思是说，他们遵守神的话语，在这段时间他们可以享受在神里头带给他们的安息，是完全四境都没有，然后粮食都有，到时候春雨秋雨都有粮食出来，让他们没有仇敌的搅扰，是这个的安息。安息下面讲到说什么，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的样子跌倒。那这句话也不太好解释，那我看了一下那个吕振中的译本这样说哈，免得有人因同一类的不幸而倒闭了。我再说一遍，免得有人因同一类的不幸而倒闭了。作者用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之久看见了神的大能的作为，而且不信神借着摩西晓谕他们的话语而倒闭，这一类的不幸不要再发生在希伯来书读者的身上，对我们这2000以后的我们呢，也同样的使用。我们虽然没有看见百万人走干地过红海的壮观，但是那耶稣被钉十字架，3天以后死里复活，在圣经里面不是记载的明明的记载，很实际的在那个上面吗？我们难道不信吗？难道不信吗？再加上新约圣经作者不断的警告，如果再有人犯同一类的不幸，我们也一样会倒闭在旷野中间，倒闭中间。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告我们，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这是希伯来书3章14节，将来我们讲过的，那这才是真正的安息啊。希伯来书用务必这个字，务必务必务必来形容一个迫切性，就什么叫做迫切性？迫切性就好像一个母亲跟自己的孩子说，你一定要吃饭，不但要吃，而且好好的吃，否则你就长不大了，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务必，你务必竭力。什么叫竭力？竭力，所以竭力的追求啊，才不至于跌倒。你竭力的追求才不会跌倒，马马虎虎的追求就很容易的失去动力，就停下来了。希伯来书作者又是如何的警告人竭力进入安息，又是如何的警告人进入安息的啊？我们看最后一点，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就是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侧路敞开的。这一段经文呢，继续前一段的话语， 警告信徒务必竭力进入安息，一定要，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的样子跌倒的理由是什么。在原文里头啊，有个因为，在这个十二节的开始前面有个因为，在英文里面都有这个字 sense 或者 for， 有这个因为，因为在这个在前面，为什么要务必竭入进入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而跌倒呢？因为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能切入破开人心思念的，所以你们应当相信神的话语。这里有三点值得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他是说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活泼的。原文是什么？是有生命力的，是活的，是活的。神的话语是充满能力的，所以我们要时时的靠神的话语竭力，不是靠我自己竭力。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靠自己的力量 ，no， 是靠神的话语，靠神的话语，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不至于跌倒。要用信心和神的话语来调和。我们有信心，没有神的话语，其实我们根本就长不大，那个信心根本长不大的。信心跟神的话语必须调和，必须调和。所以说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一直在提倡一年读经一遍，两年读经一遍，或者不断的读经，就这个道理。要我们信心跟我们的神的话语要调和。第一个是活泼的，第二个是有功效的。神的话语奇妙的功效，能够使愚人有智慧，使内心瞎眼的人能够认识真神，能够改变罪人的心，改变罪人的心。我自己这一点看得很多哈。那我在这个1999年有机会哈，那在国内，在河南乡下，很乡下，在服侍。那其实这很多人，这些他们中间的师父，他们中间的师父就是等于说是帮他们写信啊，这些人是小学毕业，他们最好的这个程度是小学毕业，那大部分都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但是这些人信了主以后，其实他们真正的一信主以后，他们就有属天的一个智慧在他们心里头，他们晓得怎么教导儿女，他们晓得怎么走该走的道路啊。所以这是上帝的话语是很奇妙的。第三个是锋锐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于魂跟灵、骨节跟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神的话也是如此的锋利，使人无法掩饰自己的罪恶、欺诈或者是欺骗，将内心最隐秘黑暗的事情都暴露出来。千万记住，我们骗人是可以骗，骗神是永远骗不了的。骗了神的人是自己最吃亏的人。所以第十二节说到神的话语的能力，能够刺入破开人的一切心思意念，是注重在神话语的功效上面。第十三节是注重在神全知全能方面。虽然神是全能的，但是被造的人必须负有完全的责任。我再强调这一点。我们说上帝是全能的，但是不能够遮盖说我们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不能够就因此而说啊，上帝全能的都是听他的，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下面有一句话他这边讲啊，他说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的面前，在最后一节，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的眼前。这关系这个字突然抓住我，关系。什么叫做关系？就是两者是什么？两者呢？是上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像夫妻一样。当夫妻结了婚以后，这两者彼此有责任，是有 accountable 的。我对你有责任，你对我有责任。但是同样的，上帝跟我们有关系就有责任。上帝的责任是什么？上帝责任是誓言，我应许你，我发誓应许你，这是他的一方。人的责任是什么？人的责任就是被造的人应该认识他，从内心应该敬拜他，应该对神的话语要完全的认识。神是完全清楚知道我们谁是真正有信心，谁是在头脑上面有信心。这两种的信心上帝知道的很清楚，他看到我们心里面看得很清楚啊，看着内心很清楚。万物在他面前都是侧路敞开的。这里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在神的面前千万不要耍自己人的小聪明，千万不要耍，上帝是万能的。所以我最后跟各位有个结论。第一点 安息本是上帝存留给属他子民的，属他子民的，和神同享安息，享受神的创造，这是第一个创造的安息，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创造。第二个安息是神新的创造，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第二个新造，第二个新造，造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请问你享受了新造的安息吗？请问你享受了这个安息吗？第二点，作者借着以色列人因为不信从，无法进入迦南地的安息，告诉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像以色列人不信从那样倒闭了。这是希伯来书作者整本书所强调的。希伯来书整本书的强调就讲到说，你们不要倒退啊，不要倒退，警告他们，你们倒退的话，你们就跟神完全隔绝。另外一面劝勉他们，劝勉他们。神的话语不但是大有功效的，也是全能的，他能够帮助我们竭力进入安息，也能够鉴察我们内心深处分别人的虚伪。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要耍自己的小聪明。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竭力的能够进入你的安息，进入耶稣基督里头，让我们天天的在你面前，在你面前自己省察自己，我们天天的在你面前，我们好好的读你的话语，认真的读你的话语，让我们信心跟我们所听见的道能够调和。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